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现在又可以在华语里面跟大家去见面了。这一次是我第二次，这是用华语来讲道，因为上一次我过来用华语讲道的时候呢，我下去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哎，欧阳传道你下期不要再用华语啦，你说回粤语就好，所以我今天还是说华语了，谢谢大家的包容。好，今天其实今天呢，如果根据传统教会这传统教会年历的一个节期当中呢，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今天是什么日子呢？今天是基督君王主日日，基督君王主日。今天的主日之后呢，其实过了今天的主日日之后，下个主日开始呢，就是进入降临期，也是就是新一年的，就是教会年历去开始去重新计算的日子。所以这个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最整一整年下来，就是最后一个，就是在教会年历当中最后一个主日。关于教会的节期呢，我们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降临期啊、圣诞节啊、浴火节啊，或者是复活节等等。那么什么是基督君王主日呢？好像我们也没有听说过，之前可能也没有听说过。原来这一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节日，这一个其实一个宣告耶稣在全地当中去掌权的一个节日。这个节日呢，其实最早呢是从天主教一个叫做庇护十一系的一个教宗呢，他在1925年所设立的一个节日来的。当时候其实就是在那个1925年的时候呢，发生了什么事呢？其实那个时候呢，整个世界上都陷入了一个战乱和一个民族主义一个很高涨的一个气氛当中。所以就是教宗就在这个时候就在他对他教会的书信里面就指出，就是在全世界里面，人类唯有承认耶稣基督的主权，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和平。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就定下来，就是每年10月份最后一个主日，就定为基督普世君王节。然而，就是在1970年的时候，又在一个更新的一个教会的典礼当中呢，又把这个值日又移到就是最后，就是礼仪年最后一个主日。所以，就是为什么是今天11月23号，而不是在10月底发生？然后就是，所以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主日，就是宣告全世界的人类，如果我们想要得到真正的平安的话，我们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一同承认耶稣基督的主权。好了，这个日子的意义是高举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是一个真正的君王。然而，讽刺的是什么呢？如果按照教会年历的一个经课的安排的话呢，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呢都选取了不是一些说神是蛮有威严啊，就是威容满满万军之主去统治全地的赞美诗。今天的经文不是这样子，反而是选择哪一段经文呢？反而是选择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被讥笑被弃绝的那个时刻。我们今天是要读这个经文，很有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的确，在当时的人来说，十字架对耶稣肯定是一个最羞辱、最失败的一个时刻。 然而，如果我们回望在2000多年之后的今天，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全世界每一个教会、每一个教堂的顶端所高举的记号，偏偏真正就是这个十字架。而更讽刺的是什么呢？如果你有细心留意，就是天主教的十字架的话呢，他们通常呢，十字架的顶部呢，会有四个拉丁文的一个字母在当中的，有四个拉丁文的字母在当中，就是 I N R I。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知道是什么意思，举手让我看看啊。哎 ，I N R I， 没有人。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是什么意思？其实是这个是一个短语，就是说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王的意思。这是一个字母，就是说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王。所以很有趣的是，就是明明这个就是当时候罗马官员给耶稣是一个罪状的一个牌。但这个牌却成为我们历史历代教会所尊崇、所高举的一个标记。所以问题就来了，今天我们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十字架可以成为荣耀的记号？为什么只一个被钉在十字架的耶稣可以被称为万王之王？今天我们就透过路加福音23章33到43节，我们一同再一次认识今天啊，基督君王主日，认识这一个十字架上的王。在讲到之前，让我们先来一同祷告。亲爱的主，很感谢你，就是在2000多年前，你就是道成肉身。到了我们人世界里面，你透过你的行为，你透过十字架，让我们重新可以回到父神你的爱当中，我们可以重新建立了关系，我们可以得救。主啊，求你也在今天再一次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的心重新的再一次去看看你在十字架上面对我们的作为，再一次去感召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归向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谢谢。今天的经文我们会阅读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23章33到43节。如果看到是的话呢，让我们一同念了好不好？一二三，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除流地，就在哪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争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边观看，官府也讥笑他说：“他咒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就戏弄他，上前把出交给他斯克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那同钉的两个犯人，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任性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一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好，谢谢大家。 这段经文所记录的是耶稣受难，就是他的聚会戏当中呢，就是最核心的一个段落。这个段落呢，其实就是说是整部，我们也可以就是说是整部路加福音的高潮的所在。在路加福音所记载的关于受难的句式当中呢，其实就是在22跟23章。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看到耶稣呢一步一步的从逾越节晚餐，从可西马马尼园的一个祷告，从被捕，从受审，一步一步走向十字架。然而就是在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真正就是整个句式的一个最中心的一个位置，也是耶稣基督被人咀嚼到了极点的一个时刻，也是他的使命彰显到达极点的一个时刻。所以如果说我们读了一整年的路加福音，是不是我们讲了一整年的路加福音，如果路加福音就是福音书前部分是揭显他的身份，他是医治者，他是教师，他是先知，他是弥赛亚的话呢，那么十字架就是他整个全部使命的一个总结节点，就是他是那个以受苦来完成整个救赎的一个君王。而那个路加福音呢，其实很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其实四部福音书，我们有四部福音书嘛，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跟约翰福音。我们四部福音书当中呢，只有路加福音是记录了我们今天会看到的两个画面，就是第一，就是耶稣为他的仇敌去大求父啊赦免他们，这一句话只有路加福音去记录，而且就是两个犯人之间的那个对话，只有路加福音是这样子记录，其余的福音书都有记录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但是只有路加福音记录了这两个画面。所以一个是很有趣的一个表达，为什么呢？那个词到路加福音呢，在那个受难的记述当中呢，强烈的显出一个恩典神学的一个画面。什么是恩典神学呢？就是在十字架下面，耶稣不是被动的去受害，他是那个不是那个被动的受害者，而是什么呢？而是一个仍然主动的去以赦免，去以拯救，去显明他的皇权的一个君王。就算即便在十字架上面的痛苦受辱当中，耶稣仍然是一个以施恩的一个君王的姿态，在这个十字架下面去显形给我们看到，他的目光仍然在顾念每一个以行动、以言语去攻击他、去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人，这个就是他做皇的一个方式。这个就是他做皇的一个方式。好，第一点，赦免的皇，赦免的皇。在经文的一开首的时候呢，这里就告诉我们，耶稣被带到一个地方叫做逐流地，就是与两个犯人同钉在十字架，然后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其实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呢，可能你同样的句式，可能你也看过，在别的福音书都有出现过。是什么呢？比方说就是好像在马可福音呢10章37节当中呢，其实也出现过什么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的画面。那个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有两个门徒啦，一个是雅各，一个就是约翰。所以他们两个呢，就希望什么呢？希望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就是可以啊，耶稣，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两兄弟，一个坐在你的荣耀里面，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啊？然后耶稣就回答他说什么呢？就是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 其实耶稣这里所指的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怎会是真正就是十字架的怎会是，但门徒以为得荣耀，得荣耀就是啊，一个君王坐在一个宝座上，然后他们两个可以每人坐一边，就是他们想象的荣耀是怎样子的时候，在耶稣的回应，耶稣的眼中所看到的荣耀是什么呢？他的荣耀却是十字架，十字架却是耶稣所说的那个悲，那个喜，这是他所说的荣耀的时刻。而为什么明明是一个很受辱的一件事情，在神里面却看来是一个很荣耀彰显完全的时刻，为什么呢？关键就在下面的这一句，关键就在下面的这一句。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就是西面四面都是嘲弄啊、敌意啊、笑他的时候，耶稣所 说的第一句话不是控诉，也不是诅咒，而是一句很震动震撼人心的一句代求，是什么呢？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就这一句话，简单的一句话，把神的爱跟人的罪完全的推到一个极致的一个显露。就这一句话，把神的爱跟人的罪推到一个最极致的一个显露。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十字架所显示出的是什么呢？这是人的罪恶。我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想象到，这是人的罪恶，真的能够去到一个地步是我们自己都难以想象的，可以去到一个什么那么深的一个地步。在十字架的事情下面，你可以想象一下，不但是当时候的宗教领袖，而且就是当时候起哄要钉死耶稣的一些群众，居然可以做一件什么事，就是做一件就是把一个无辜无罪，而且就是曾经为他们带来医治啊、带来怜悯的那个耶稣，把他推上十字架上面，而毫不羞愧，甚至是觉得这是以自己所行的罪而喜乐的一个行为，这是当时候的群众啊。其实耶稣对他们做过什么呢？也没有做什么，没有攻击他们，没有做过伤害他们的事，反而就是耶稣过去三年一次的给他们医治，给他们就是怜悯，但是那群群众就是把那个无辜无罪，曾经怜悯过他们的耶稣基督推上十字架上面，而且毫不羞愧，而且就是觉得很开心很快乐的一个事情，这个是很恐怖的事情来的。当明明无罪的至高神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那一刻，代表着什么呢？代表就是那个法律啊，道德理性啊，宗教的精神啊，通通都显得很脆弱很无力了。因为这一些法律啊、理性啊、道德啊、宗教啊，真的有力量的话，是不可能把一个无罪的至高神放在十字架上面，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那一刻就是宣告什么呢？就是人类最高的智慧在十字架上面都显得无能，而且被拆穿了。这一句他们不晓得，其实耶稣不是在为人去找这借口，而是耶稣对人类最深的一个诊断，就是说，就是我们都是在罪的里面沉睡了，我们以为我们做对的事情，这是耶稣对人类这世界最深的一句话，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不知道我们多么相信我们是一个多么好的人，我不知道我们是多么相信我们是一个多么好的人，但我读过一本书，那本书其中所说的是什么呢？其实关于人性里面呢，是一个有一个弱点的， 关于人心里面呢是有一个弱点的，没错，那本书就是叫做《人心的弱点》，有一本这样的书，里面提到是什么呢？他说到，其实世界上，就算是最十恶不赦的人，最十恶不赦的人，其实在他自己的眼中，他也会真诚的相信自己是没有错的。就算我们旁人全世界觉得他是最十恶不赦的人都好了，在他自己的眼中，起码他也会真诚的相信自己是没有错的。历史上在最典型的例子是什么呢？可以说就是，比方就是说，在二战时期的一个纳粹的德国，那个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可能大家都听说过了，就是在希特勒的领导之下，一个当时候一个拥有最高度发达的一个文化文明，当时候的那个民族，居然就是想象认为啊，灭住犹太人是一件正义，是一件接近人类拯救时代的行动。所以当时候他们德国纳粹的人做了什么事情呢？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医生他们参与那个屠杀的行动，他们觉得自己是在做科学的贡献。然后那些军官他们执行命令去杀害那群犹太人，他们觉得自己在维护国家的纯洁，一整个社会的人都觉得自己是做着一个很正义很正确的事情。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一整个世代的一个德国人都就是犯下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罪。其实历史的事情不只是纳粹的德国，其实在世界上直到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类似的东西。比方说是什么呢？网络世界，我们都会去上网，是不是？我们现在每一个都有手机，我们去上网。在网络世界上面，其实当中的键盘的暴力也是一样，都是一个很严重的情况。如果你有看到的话，很多人在网络上面以为自己是做一些唯物正义的事情，其实是做什么呢？实际上却是毫不负责任的谋杀他人的名誉啊、家庭啊、人生。我们都以为我们是做正义正确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就是毫不负责任的去谋杀他人，就是这样子。如果你愿意读书，不害怕沉重的话呢，我会鼓励你，你可以读这一本书，就是《平庸的恶》，是汉娜·厄兰所写的。如果你不怕读书，你不怕沉重的话，你可以去读这本书。他指出什么呢？其实人类最大的问题不是故意去作恶，而是盲目的跟从，把恶当作为善，这个才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然而我说了那么多例子，其实我想表达什么呢？我只是想就是表达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的我们又凭什么相信我们自己是一个好人呢？实际上面现出一个令人不安的一个真相就是什么呢？就是原来我们所犯的罪，往往是我们以为我们是做对的时候那一刻所发生的。恐怖吗？我们以为我们是做对的事情，但是我们所犯下的罪就是在那一刻所发生的。这就是人的罪。除了人的罪，第二，在十字架上面同样显示出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画面是什么呢？那个画面就是神对人对世界的那份不可思议的爱，就在十字架上面同样的显示着出来。神爱我们，神的爱不是因为我们值得，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不是因为我们很好，而是因为他选择去爱。关于十字架上面的爱呢，其实我以前在一个粤语的讲道当中也说过， 这是一个画面很重要的一个事是什么呢？其实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呢，不只是当时候的宗教领袖，也不只是那个判耶稣有罪的那个本吊比拉多，更不是那个拿着铁锤把耶稣一下一下钉下去的那个兵丁。其实不只是他们，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呢？其实更是世世代代中每一个的罪人，每一个的罪人其实都在参与在把耶稣钉在十字架这个行动当中。其实我们每一个所犯的罪，每一个叛逆，每一个否认，其实我们都在参与当中把耶稣一下一下钉入在他的手脚当中的一个重击。我们所犯的罪每一下在耶稣当中都是一个重击。然而就在我们还是他的敌人去攻击他的时候，他仍然定义的选择什么呢？选择毫无保留的爱，只留下一句话，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单凭，没错，单凭人，我们人类自己在罪恶的诠释当中，我们就算是文明啊、理性、道德，都是荒谬的，都是无力的。但神的赦免就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为我们开了一个全新的道路。唯有在他的爱和赦免的光照当中，我们今天才可以看穿罪恶的那个谎言，可以离开黑暗进入光明的道路。这位赦免的主就是怎样子在十字架上面去显出他真正的一个完全，就是赦免的还，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唯有在他的赦免，我们才可以走出了罪恶的一个圈圈，我们才可以得到 光照，我们不再是一个瞎眼的人，我们可以靠住他走出了一个罪恶的世界当中。第一点，赦免的还。第二点，牺牲的还。借助除了赦免的工作经文也继续告诉我们，在十字架上面呢，其实很多人都笑他的。这是什么呢？有一些官府的人呢笑他啊，他救了别人，如果是基督的话，他可以救自己啊。兵丁也嘲弄他，也说啊，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你也可以救自己啊。这是很多人都会笑他。啊，你不是叫别人很厉害吗？你不是又医治又复活吗？你那么厉害，你为什么不救他自己啊？你自己啊？然后但是在耶稣里面，就这个是一个很讽刺的一个画面。一个很讽刺的画面是什么呢？在世界的当中呢，皇应该就是那个坐在宝座上面呢，蛮有权柄能力的那个主，那个人才是真正的君王。但是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呢，让人看到的不单是好像没有能力去救自己，而且那一刻的他连走路啊、说话啊、挣扎的力量呢，也快要耗尽。但真正的讽刺就在这里，他不是不能救自己，而是他选择不救自己。因为他之所以不救自己，就是为了他要执着这个行动，牺牲自己去拯救万民。这就是最矛盾的一个道理。这是什么？为什么他不救自己？因为如果他救了自己，他就救不了我们。所以这一句话是很有意思的，他救了别人，他难道不可以救自己吗？他不是不能，但他选择牺牲他自己，因为如果他救了自己，他就救不了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如果他从十字架上面走下去的话，我们就永远没法走到神的面前。关于牺牲跟舍己，耶稣其实这个就是他做王跟世界的王不一样一个地方。耶稣自己曾经说过，他说什么呢？他说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的话，死里仍旧是一粒，但是如果死了，就可以建立的很多子粒。 在神的国度里面，这个王不是靠征服来得胜，而是靠牺牲来得胜。耶稣作为真正的王，是那个愿意为人去舍命的王。在十字架当中，他没有半点的强迫，他只是安静的在十字架上面张开他的双手，说：“我愿意为你舍命，你愿意跟随我吗？”正正就是怎样的牺牲，使他显，就是显出他真正的皇权，就在这个画面当中。耶稣的牺牲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意义呢？首先，如果没有他的牺牲的话，凭着我们自己的罪性，我们是永远不可能走到父神的面前的。这个是肯定的一件事情，好像我们刚才说，如果我们自己只是在罪恶的圈圈当中，我们是永远没法靠着自己的力量可以走出这个圈圈。但是耶稣的牺牲就是让我们可以靠住他走到父神面前，这个是第一。第二就是什么呢？耶稣首先的牺牲成为了所有跟随他的人的一个榜样。耶稣首先的牺牲成为所有跟随他的人的一个榜样。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其实主动去做牺牲啊，吃亏的一方，其实本来就是违反了人性的一个本性来的。你可以想一下，其实世界上没有人喜欢吃亏的，没有人喜欢自己会吃亏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瓶啊，是不是这样子读啊？秤还是瓶啊？秤，我们每一个心里面都有一个秤，是一个什么秤啊？就是判断什么是公平的秤。我们的渴望追求公平啊，渴望公平啊。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象一下，在现实的世界当中，其实公平一直只存在我们心想象当中。无论就是在日光之下的世界上面，或者是在天国的原则上面，一直都不存在我们想象当中所谓的公平的。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说日光之下的世界了，我们一直都说公平啊，要公平啊，是不是？是不是？我们很想要公平。但是耶稣就在马太福音的说到才干的比喻的时候，他已经说了，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有5000两，有些人有2000两，有些人有1000两。就算出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像追求公平，但是世界上是没有什么所谓我们理想中的那个公平。如果世界上真的是公平的话，为什么有一些人出生就在一些很富裕的地方，有一些人出生就在一些 贫困的地方，有一些人出生就在一些很健康的家庭，但是有一些人出生就在一些充满暴力啊、不开心的一些家庭里边长大。所以其实在世界上从来都没有那种我们以为的那种绝对的公平。不单只在日光之下的世界上没有，在天国的教导里面，耶稣甚至整本圣经当中也没有教导我们要以这个公平来衡量，来追求我们自己的利益，没有这样子的教导。因为第一，神的秤跟我们心里的秤是不同的。我们的秤，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秤的，真的。我们说公平，绝对的公平，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的秤，因为我们的秤总会在因为立场、利益、情绪有不同的偏折。这个是第一，神的秤跟我们的秤是不一样的。第二，更重要的是，天国的原则从来都不是讲公平，而是讲什么呢？是讲恩典的。耶稣所教导的不是讲公平，而是讲恩典。他教导我们对人对别人要公平，他没有教导我们要计算自己的得失，计算自己的利益，他 却教导我们要不停的要对他人有恩典，而他自己却成为我们最大的恩典供应者。 这个就是天国的原则。他没有教导我们去靠自己去追求以公平什么，也追求自己的利益，他却教导我们去给他人有恩典，因为他自己将要成为我们最大的恩典供应者。这个就是天国的原则。没错，我们其实都很害怕吃亏的，没有人喜欢吃亏，谁会喜欢吃亏？但世界上事实上，就算我们最多的再多的回应，再多的付出，我们也说不上我们是吃亏的那一个。为什么？因为从来神自己才是最吃亏的那一个。神从来没有就是说不给我们，他首先的先牺牲，先摆上他自己，去用爱去承受我们一切的无知，一切的伤害，我们今天才可以在他的国度里面去跟随他，去效法他。这个就是他作为牺牲的人王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他首先的牺牲，然而在这个国度里面我们才可以跟着他，因为他是最吃亏的那个人，我们才可以因着他首先的吃亏，我们才可以跟随他去做吃亏的那个人。他自己成为我们最大的恩典供应者，这个就是天国的原则，恩典。第三点，施恩的王。经文来到最后一段了，最后一段了。两个犯人同样的钉在耶稣的，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然而这是群众的声音，就是说啊，你不是基督吗？你救救自己，救救我们呢。然后另外呢，有一个呢，却就醒来了，他就是跟另外一个笑他的犯人说，哇，你依然受刑的，你不怕神吗？我们是应得的，但是这一个人呢？他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啊。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最深的一个反差，当全部人都看不见耶稣的皇权的时候，却唯独是一个罪人看见了，他承认了自己的罪，也承认了耶稣的无罪，他承认了耶稣的皇权，也承认了自己需要恩典，于是他就跟耶稣说了一个最深刻的一个祈求。他说什么了？他说，耶稣啊，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就说了这一句话，然而就因为这一句话，耶稣就给了他一个最快最直接最荣耀的一个回应。所以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今日你就要与我在乐园里了。在十字架下面，宗教领袖看到的耶稣是异端啊，并定看他是欢笑，众人看他是失败者，而唯独是这个罪人看耶稣是一个王。这个是路加笔下最深的一个反差，旁边两个罪犯都是同样的一个处境，却不一样的结局。不一样的结局，一个是应了心呢，一个是却在耶稣的十字架上面呢去唤醒了。不一样的结局不是因为那个人多么的好，而是因为他看见了恩典，他没有做了什么事，他只是看见恩典，他相信恩典，他抓住了恩典。然而耶稣就给了他这个最直接的一个回应，拯救。他说今日，不是别日，不是将来，他说今日你就要与我在乐园里面。如果在整个世界上面，一时间来说呢，他未必是在历史上第一个最快得救的一个人，但是在救恩的历史下面，他却是第一个，因为十字架所打开的国度，他第一个被迎接到进入耶稣的国度里面。在十字架打开的国度里面，第一个进入这个国度里面，不是门徒彼得，不是约翰，不是哪一个宗教领袖，而是那个毫无功劳、毫无背景、毫无资格的一个罪犯。所以福音的焦点从来都不是我们是谁，焦点从来都不是我们是谁，就算是那一个罪人也好，因为从来不是因为我们是谁，而是因为神是谁，而是因为神依然是那个愿意去施恩、去拯救、去接纳的一位主。就是这样子的简单。我们今日还记得神的恩典吗？我们是不是依然是那个看到恩典、 相信恩典而抓住恩典的那个人呢？福音虽然是无价，但却非廉价。福音虽然是无价，但却非廉价。今日我们可以有福音可听，其实除了是基督耶稣所付上、所摆上的代价以外，而更是历世历代所有无名的宣道者所摆上的努力。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这里，无论是信了耶稣也好，或者是还没有信耶稣也好，我们愿意进入就抓住这一份恩典吗？或者是我们心灵下面、心活下面，我们都觉得疲累了、沉重了，已经忘记了神是一个施恩、乐意施恩的主，我们是不是愿意重新的，好像那个罪人一样，再次到十字架下面跟他说：“主啊，纪念我。”我们成为那个看见恩典、相信恩典、抓住恩典的那个人呢？最后了，结语很快啊。因为进入了是基督君皇的主日，提到了神的皇权啊，他的国度啊，所以我想分享一个很快的分享一个短很小的一个，我在刚才一个星期我们同工去了奥流华夫峰会，看到一个小小的画面，我想分享一个小小的画面给大家，就是作为一个反思到底福音可嘉。到底福音可嘉了？就是在刚才的峰会上面，其实我们很多东西发生的，其中有一个环节是什么呢？其中有一个环节呢，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特别深刻一个画面。就是说，因为什么呢？就是那个环节是告诉整个世界上，此时此刻在世界各地备受逼迫的宣教士的一个故事。就是当中有一个环节，就是介绍在这个世界上面正在受逼迫的一个宣教士的一个故事。当中呢有一个故事让我觉得很深刻。因为我不只是看到文字而已，我还看到当中的访问照片呢，这是很真实的一个画面。所以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可能我余生都难以忘记的一个画面。就是那个故事在说什么呢？有一个北韩的女孩，相信大家都知道北韩是什么地方，对吗？她当时候，她因为为了逃难，她跑到了中国，然后在中国里面呢，她被当地的教会去借书，然后接纳，然后她也在那个教会里面决志去相信耶稣，然后她成为基督徒之后呢。他做了一个决定，做了一个什么的决定呢？他决定为了福音的缘故呢，他选择再一次回到他本来逃难的一个地方，北韩。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想象到当中是一个什么的一个画面，其实这是一个很恐怖的画面，因为他这是为了他这是因为知道福音是一个好消息，他越愿意去让更多人知道福音这个好消息，所以他就选择再一次从中国已经走了出来了，但是他决定再一次，这是为了更多人可以认识耶稣，他再一次回到北韩。事实上北韩是宗教逼迫当中全世界全球排名第一的一个地方来的，哪怕就是发现你藏有圣经的话，你已经可以就是对受到一个极度残忍的一个对待的，但是他仍然选择回去，就是因为他相信一件事情，福音是值得他这样子去做。今天我们说十字架下面的皇，我们说十字架下面的皇，耶稣基督以牺牲去建立他的国度，他以赦免去彰显他的皇权，他更是一个乐意施恩的主。福音虽然是无价，但却非廉价。但是到底今日在我们每一个心里当中，福音可嘉了，福音可嘉了。最后就是一个消息，就是如果你愿意更多的聆听我们团队 过去这个星期我们在那个华富峰会所看到的什么领受啊见证欢迎你们下个礼拜天下午我们会举办一个分享会，我们可以更多的完整的分享啊，愿主祝福我们在今天耶稣君王之日再一起宣告他是王，他掌权，我们愿意跟随他。信息来到这里，谢谢大家。